别再傻等靠能力升职了。你以为活干的最多，能力最强，就一定能从副职升到正职？真相很刺骨，职场升职从来不只是能力兑换，更是权力、价值和信任的分配。大明王朝里有句话，很多人越早看懂越好，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上面给你的才是你的，上面没给你的，你不能只靠我明明配得上去硬扛。真正能往上走的人，不一定是最拼命的那一个，但一定是最懂规则的那一个。他们至少摸透了五层门道。第一层，边界局，别瞎逞能，把关键决策留给该拍板的人。袁崇焕能力够强吧？镇守边关，手握重权，为了前线局势，没等朝廷充分确认，就处置了毛文龙。他觉得这是魄力，但在多疑的崇祯眼里，这释放出的信号却是，你是不是已经不需要我了？再看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，仗打得漂亮，但他每走一步都不断上报，涉及关键决策，始终把最终解释权和名义上的决定权留给朝廷。一个是在堵边界，一个是在锁边界。职场也是一样，遇到职责模糊、风险很高、影响很大的事，别急着证明自己能干，你要做的是确认授权，同步进度，留好记录。请示不是没能力，请示是在告诉领导，方向由你定，执行我来扛。这既是给领导安全感，也是给自己留退路。第二层，价值局，别只顾着苦干，得解决领导真正焦虑的问题。很多人工作特别努力，但升不上去，原因很简单，你解决的是自己的任务，不是领导最想解决的问题。嘉靖时期，海瑞抬着棺材上书骂皇帝，留下千古清名，但站在管理者视角，骂完之后，国库的问题还在，东南的压力还在，局面并没有改变。真正能影响局势的人，是那些能看见核心矛盾并且拿出解决方案的人。职场里也是，老板焦虑的可能不是你今天加班到几点，而是这个项目能不能按时落地，客户会不会流失，部门能不能拿到结果，风险会不会爆出来。你的努力只有和他的核心焦虑挂上钩，才会变成价值。别只汇报我做了什么，多汇报我解决了什么，还剩什么风险，下一步需要什么支持。你要成为那个让领导觉得有你在这件事就稳了的人。第三层，信任局，敢扛关键责任，但绝不无底线背锅。很多人误以为领导信任你，就是因为你听话、勤奋、从不惹事。不是，真正的信任来自关键时刻你能不能站出来，把难题往前推。胡宗宪在抗倭时，为了拿到军饷、稳定前线，承受过很多非议。他不是不知道这样会伤名声，但他知道，前线如果没有粮草和资源，后面所有人都得承担代价。职场里也是，难项目没人接，复杂客户没人碰，跨部门冲突没人协调。这种时候，你敢站出来，领导才会开始把更重要的事交给你。但记住一句话，承担责任不等于替人无底线背锅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会在承担之前确认目标，确认权限，确认资源，确认责任边界。该扛的结果你扛，不该背的责任要留痕、留证据、留授权。这不是圆滑，这是成熟。第四层，信息局，别只低头拉磨，要学会开全图。很多人职场最大的误区是把流程做得很熟，却对局势一无所知。嘉靖刚登基时，大礼义之争闹得很大，杨廷和站在制度和传统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张聪却看见了年轻皇帝真正的情绪和核心诉求，一个只看规则，一个看见了人，看见了权力，也看见了局势。所以后来两个人的命运完全不一样，职场也一样，你不能只盯着自己的 KPI 流程和待办事项，还要看领导现在最在意什么，部门最大的压力在哪里，这个项目真正的阻力来自谁？谁有资源？谁有顾虑？谁在等结果？能力决定你能不能把事做完。信息， 决定你会不会做错方向。第五层，圈子局，别搞攀附，要做价值互换。真正有用的关系，从来不是饭局上混个脸熟，也不是天天给人点赞当跟班。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。张居正和戚继光之间之所以能形成稳定的合作，不是因为谁会说好听话，而是戚继光能打胜仗，给张居正提供最硬的政绩，张居正能调资源给支持，让戚继光有条件把仗打赢，这才叫互相成就。放到职场里也是，你得让自己变成一个有价值的节点，别人缺资源你能帮他链接，别人缺业绩你能帮他拿结果，别人缺安全感你做事让他放心，别人缺专业能力你正好能补位。当你能持续给周围人提供价值，你就不会只是一个随时可替代的执行者，你会慢慢变成这张关系网里谁都绕不开的人。最后说一句，看懂这些规则不是让你变得油腻讨好或者失去原则，恰恰相反，是让你在复杂的职场里既有能力也有边界，既能解决问题也能保护自己。别再只靠埋头苦干等着别人看见你，职场从来不奖励最委屈的人，职场奖励的是那个既能创造结果又能看懂局势的人。把这条发给那个还在工位上死磕，总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却始终升不上去的朋友，不是他不够努力，而是他还没看懂，努力之外还有规则。